八点心本地法界中，众生圆满三身如佛，如理藏本那佛祖如心法起心，如不动中所行，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今天宣讲的也是这个，但是我请又说快目王演示品。那么在这品当中呢，首先是佛陀度化了一个盲婆罗门。那么这个盲婆罗门啊，就是说是因为眼睛看不到，但是呢他的耳根呢、比较超正，他能够听到从乌鸦身乃至于这个凡身之间的这个差别，通过声音来辨别人啊相对当中到底具备怎么样一种福德。那么就是说听到佛讲法具备梵音，所以说对佛产生信心之后呢，两眼得以复明，再通过这个在佛面前听法出家现次获得解脱和获得这样一种无学道阿罗汉果。像这样的话，后面就是询问这样一种本末因缘呢，一切大众莫不感到奇怪，贤者阿难从坐而起，长跪合掌对佛说：世尊出世实为饶益无量众生，法际蒙明，恩德至极，实难言述。此婆罗门一时之中，肉眼即得复明，又或清净慧眼。佛对此人恩德何等深厚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众生呢，就说是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感到非常的奇怪啊，就感到很奇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相信当中都有一种这样一种疑惑。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就了知了众生心中所想之后呢，从坐而起，向佛这个顶礼之后呢，长跪合掌就对这个佛问道啊，那佛陀出世实际上就是为了利益无量众生的八戒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管是从身体上面还是心上面，这样一种就是说是一个具备盲明的这样一种众生，所以说佛陀对众生的恩德实在是难以言述的。这个婆罗门在仪式当中肉眼浮明了，又获得清净慧眼，那佛对这个人恩德是非常非常深厚的。佛告诉阿难：我不仅今天给他眼睛，过去世时也曾赐予他眼。阿难又问道：不知世尊过去世时赐予他眼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恳请世尊怜悯为我等详细解说。然后佛陀又告诉阿难尊者说呢，不单单是现在啊，那么今生当中给了他眼睛，实际上过去世也曾经布施过他眼睛，让他复明。阿难尊者就问了，不知道过去世的时候佛陀赐给这个众生眼睛是怎么回事，恳请世尊怜悯一切的众生的缘故，为我等详细解说。佛告诉阿难：过去久远，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前，此阎浮提有一座大城，名叫富迦罗巴。当时有个国王名叫须提罗就汉语叫快目。之所以叫快目，是因其眼睛无比清澈明亮，清妙无比，能透过墙壁看到四十里远，所以另名号为快目。那么佛陀就开始宣讲了，在这个久远无数无量阿僧祇劫之前呢，这个阎浮提有一座大城，名叫做这个富迦罗巴。当时这个这个城主这个国王呢，名字叫做快目我们就是快目王。那么之所以他叫快目呢，因为他的这个眼睛非常好通过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善业的缘故，感召这个眼睛非常的清澈明亮，而且呢他这样一种眼睛有一种功能，能够透过墙壁直接看到四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是把他名字呢命名为这个快目。他统领着阎浮提84000小国，6300081聚落，国王拥有20000夫人，宫女10000大臣，500太子。他的第一个太子名叫斯罗巴陀提，国王具足慈悲，怜悯一切众生，犹如慈父般养育民物，教化引导人民从善，人民遵从他的法度，以致宗教理顺，士气和顺，国家丰乐，百姓都蒙受国王的恩德。那么这个是一个大国王，统领了84000个小国，而且还有呢6300081个聚落，有20000夫人宫女，还有10000大臣，500个太子，大太子名叫戒贤。然后呢，这个国王本身呢也具备就是说国王应该具备的殊胜功德，尤其是具备这样一种菩提心等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素质。那么国王呢也是慈悲具足慈悲，怜悯所有众生，好像是这个慈父养育他的儿子一样养育民众。 教化引导人民从政。也就是说呢，这个国王一方面呢能够让人们过上非常好的物质的生活，一方面呢能够引导众生的心，让这个众生的心呢趋向于善法，那么就从暂时和究竟，从今生和后世对众生呢予以这个利乐了。人们呢也是这个遵从他的法度啊，所以说呢这个就说是这个上面的人也是提倡，下面的人呢也是遵从的话，就感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整个国家当中啊出现很多很多的施政的吉祥日照，所以说以至于风调雨顺，士气和顺啊。士气呢前面有个注释，就讲到春夏秋冬的这个四种气，不管是暖的也好，还是就是温的也好，寒的也好，冷也好，所以像这四种气呢都是这个非常和顺的，不会在非时的时候出现这样一种这个这种其他的一种这个不和之气，所以说士气和顺。那么如果士气和顺呢，对于这个长庄稼也好，对于这个人民的身体等等也好，都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有非常大的利益，所以说整个国家呢丰乐，百姓都能受国等等。此时国王暗自思维，我因往昔种植福德，如今方为人主，财宝五欲具足，拥有四海之富，教化民众如风吹草，如果今世只是享用，没有继续培福，恐怕我来世只有受穷苦的份。譬如农夫春天多播种，秋夏必定会获得大的丰收，倘若春天能做懈怠，到秋天时怎能指望收获谷物呢？是故我如今应及时广种福田，不能懈怠。那么就是说，虽然国王已经做了这么大一种这么多的利益有情的事情，但是还是不满足的，他还是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种种如理作义来进行思维。那么因为以前广种的福德的缘故，种植的福德的缘故呢，现在这个享受福德之果变成这个国王财宝五欲都具备，拥有四海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富，教化民众呢也犹如风吹草一样。那么就风吹过草的时候，这个草马上就艳伏下去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国王的这个命令一下去之后呢，大家都是纷纷的去执行，一方面就叫做如风吹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今世只是享用，如果没有继续培福，恐怕来世呢就只能受苦的份了。就好像农夫一样，如果春天的时候呢能够精进的播种，秋夏就能够获得大丰收，如果春天的时候懒惰，或者把这样一种粮食都吃完的话，秋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收获谷物了。现在应该及时的广种福田，不用懈怠。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国王他虽然并不是在这个安享其成呢，没有真正在只是享用前世的福报。前面这段话当中呢，也是具有慈悲啊，怜悯众生，引导众生向善，地方实际意义上也是在利益众生。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大智夫和一般的凡夫人的思维的方式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凡夫人呢，稍微做一点点的这样一种善根，他就满足了，而且觉得怎么自己怎么样了不起了，就已经可以了。然后大智夫不是这样的，大智夫就是说做了很大的善根，还觉得不够，然后还是觉得不够，像菩萨一样，菩萨就每天发菩提心，每天做这么多的福德善根呢，但是他还是觉得离这个成佛的质量啊，离度化一些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想要获得的这个殊胜的福报还差得远。所以说想方设法就会利益有情尤其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政府空性之后呢，对于这个福德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福德方面呢更加的这样一种去这个重视。这个方面呢是在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很多修行当中，不管从见解也好，还从行为必要等等方方面面都能够体会出来的都能体现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凡夫人的作义和这样一种圣师傅的作义有差别很大。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观想，我们现在是通过怎么样的作义呢？也许我们现在也通过这个一个凡夫人的作义得过且过，反正呢能够修一点点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作，应该按照像金刚论呢，还有很多这样大乘的经教当中所提出的一样，修行善法不应该有满足，不应该有厌足。我们现在还没到厌足的时候，真正到了这个可以说应该满足的时候呢，那就是佛。佛从来一旦是呢，就是从来不厌足的。对于虽然已经成佛，没有这圆满的功德，但是也不会满足。但是现在呢，一般的众生稍微修一点点，就觉得已经足够了；稍微学一点、听闻一点，就觉得已经足够了。实际上，这个方面还是在相顺于这样一种凡夫作义。如果通过这样一种作义下去的话，还是心力提不起来这个心量不能广大的缘故真正的这个殊胜的解脱，应该说还是差很大一截的。 想把这些告诉群臣，拿出我库藏中的金银珍宝、衣被、饮食等所需之物，放在各城门口集市中，同时广布天下，一切人民有所缺乏者都可以来取，并告诉所属八万四千小国，也令他们打开库藏，施舍给百姓一切所需。那么他决定要大做福德之后呢，就想完之后马上就做了。就开始这个告诉群臣，我下了命令，把我就是国库当中的所有的库藏，一些金银财宝要衣被饮食等等也好，所需之物呢，全部放在各城门口和集市当中广布天下，那么如果有缺少的人都可以来取，不但是自己行持，而且呢告诉所属的八万四千个小国的国王，也让他们能够打开库藏，施舍给百姓一些所需。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人拥有的财物前面我们也讲过，很多教员讲过，实际上一个人用是用不上的，但是呢就虽然用不上，他也情愿放在那烂掉他也不愿意，就是说就是用这样一种财物来做一些福德善功也好，下施也好，这些都不愿意做的这个方面也就是一种相合与轮回一种作义的方式了典型的这样一种方式，牵令者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就是说像这样修菩萨道的人呢，就是说是有很多财富，他也能够善巧的使用这个财富，一方面自己使用一部分来修行就是说从这充当修行的所需，一方面呢也是把这样一种财物该供养供养，该布施布施，一方面呢就是说也能够让这个财物就是说是发挥它的作用吧财物呢就是没有烂掉之前，它都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功能，所以说让财物呢发挥它的功能，一方面让财物让众生能够享受，再加上呢这个通过积极的心态布施的话，自己也能够使用这个财物得到很多善根功德这个很就是说从全方面的把这个财物用在了这个利益有情方面这是群臣遵从国王的教旨，即竖起金船及大金鼓，抄袭国王执教，传遍整个阎浮提，阎浮提中沙门婆罗门、孤贫困厄、年老疾病之人，想要得到什么都相合其意布施，所有大众仰赖国王慈悲的恩泽，安时欢愉，无忧无虑，所有人民都对国王的恩德歌颂赞叹不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些群臣也好，还有其他的小国王也好，完全按照国王的教制呢，开始竖起金床，其他白骨抄袭国王的辞教之后，把这样一种这个命令传布在了整个南瞻部洲整个阎浮提，阎浮提当中的这个沙门婆罗门呢，所有的需要财富的人都得到了这个相合其意的布施所有的大众仰赖国王的慈悲的恩泽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所有人们都对国王非常感恩经常对国王的歌颂颂德。当时边远之地有一小国，国王名叫波罗陀跋尼倚仗地处天理，心怀傲慢，不服从大国王的教化，并且治理国政上五事无度。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边远之地呢，有一个小国，国王就叫做波罗陀跋尼，他呢就是说一方面没有什么大的福德，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仰仗自己地处偏远，天高皇帝远，所以他就觉得国王管不了他，他自己很傲慢独霸一方，所以说不服从大国王的教化，也没有对国家的人民做这些种种的布施，而且在治理国度在治理国政方面的五事无度。那么下面要介绍这样一种这个五种事宜，对五种事情呢就是说是没有管理，或者就是对于是五种事情上面根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适合的去做性情鲁莽，做事缺乏思考，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五事当中的第一个呢，就是无度的方面，就是说他做的事情呢性情很鲁莽，做任何事情呢都是缺乏思考的。第二个呢就是沉迷色欲不与国政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太过于沉迷于色欲的时候呢，他对其他的事情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样一种兴趣了。由一个作为一个国王来讲，如果过度的沉迷于色欲的话，就会这个不与国政。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讲国中虽有忠贤之士，也不去向他们请教，那么就是说国家当中还是有很多忠贤之士，有智慧的人，贤达的人，但是呢国王不向他们请教不向他们去问这些计策进国安邦的这样一种事情都不问，所以就是第三个失误地方。边境一带意识繁重，就是第四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如法的地方。那么在边境一带呢，意识太过于繁重了，他也没有过问。第五个呢就是讲商人们到国中做买卖，税收超过常规。那么下面对这个五种事情呢还有提及来介绍的。 国王属下有位大臣劳陀达，据聪明才智与谋略，临时道理，他见国王违反常理，向国王进谏道：国王有武士，不能安邦治国，恐怕不久必遭祸患，倘若您不忌讳，请听臣下为您说说。国王说：直说无妨。那么这个国王手下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臣的，名字叫做劳陀达，又聪明又具有谋略的，而且是了知谏言这个大道理。他看到这国王做事违反常理啊，就准备向国王进谏。他就说国王有五种事情没有处理好的缘故呢，不能够安邦治国。那么如果这样下去，不久就会招致必遭祸患的。那么有智慧的人，他是提前看到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会引发其他的很大的祸患。那么当然就是在萨迦班尼撒的这个格言保证论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智者在事前的话，他就能够了知能够就说是用很多方式去对峙愚者，后在事后后悔的，在事后评论，这个方面也是智者和愚者之间有很多差别。这个时候呢，这个智者提前的向国王就是说明这个事情让他能够改正。如果你他就说如果你不忌讳的话我想跟你讲一下。国王就说也可以直接说吧。大臣随即长跪对国王说：性情鲁莽，做事缺少思考，处事不得当，这样定会导致后悔。这个就是第一个事情不正确的。那么国王的性情很鲁莽，做事呢就是缺乏思考的，所以说因为就是说性情鲁莽，做事缺少思考的缘故呢，所以说很多事情处理的就不得当了。那么如果很多事情当时处理的不得当，那么在事后往往会引发后悔心。尤其是当一个国王要处理整个国家大事，你单单说在事后后悔那是不行，很多事情做完之后是难以挽回的很多事情难以挽回。这个只是从一个角度，如果长期下去的话，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第二个呢，国王沉迷色欲，不理国事，外有许多冤案或冤屈之事，无处说理伸冤。国王太过于沉迷于女色沉迷于色欲的缘故呢，导致这个不理国事。在中国的这历史上面，有很多这个国王呢，很多国王就是说一旦迷恋了这样一种很多这些美女之后呢，那么就说是不理国事了，像那上早朝的时候呢也不去，其他的很多事情呢就什么也不管。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往往就会出现很多小人奸臣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开始就是说是这个独霸大权做很多很多非理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是没有人出来这样一种把这个事情扭转的话，这个就是亡国之兆，很多亡国就在这个上面开始亡国的。所以说因为不理国事的缘故就很多冤案很多冤屈的事情没办法梳理伸冤。这方面也是和以前我们提到过的问题一样。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在古代或者说是以前的事情，这个人是很简单的，所以如果有什么冤案冤屈之事，这个不是找法官，不是找什么政府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处理，而直接找国王。如果你这个国王你都不理国事，那么很多冤案很多冤屈之事谁来处理？无处说理伸冤。所以这方面也导致很多人的心怀不满导致很多这样一种不如法的事情。国中有忠良贤士，不去向他们请教，则不能防患于未然。这个是第三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中虽然有很多忠良贤士但是呢理应向他们请教的，但是如果不向他们请教的话，不能够防患未然。因为这样一种忠良贤士，他的这个智慧很清明呢，他能够把现在未来的事情看得很清楚，能够动人于胸。所以如果国王能够经常去请教的话，也能够制定一下很多很多好的措施。但是如果国王不向他们请教的话，不能够防患未然，就是第三大措施。边土之民差役赋税繁重，则想背离本土服从他国管辖。这个是第四个。那么第四个这样一种这个不入法的地方的话，就是说边境它的这样一种收税太繁重了，赋税差役太繁重了。所以说如果说是赋税太繁重的话，这些人就不愿意待在本土了就像就是说去到别人国家当中服从他国的管辖。如果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本国的人民就会大量的流失导致国家当中没有人来做很多这些耕种的事业国力呢就会就说是这个就是损失虚耗很多。这就是这个第四个。第五个呢，就对商人税收违反常规，他们厌恶畏惧到我国的做买卖，则国内珍宝货物价格猛涨。还有呢，就是说对这个外国来的商人呢税收太重了，他们就是厌恶畏惧这样一种很重的税收的缘故，就不敢来我们国家做买卖。 那么如果他们不来我们国家做买卖呢，我们国家的珍宝货物因为缺少缘故呢，它的价格就会猛涨啊，导致这样一种这个人民呢就是情绪不稳定啊，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容易滋长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暴乱等等的事情。有这五件事，便是亡国之征兆，愿国王改变秦朝，重新治理国政。那么这个大臣呢也是把这个事情就看得很准，说得很清楚，也直接提醒国王应该就是说改变秦朝，重新来治理国政。薛吉罗王慈恩遍及四方，连附体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泽，唯独我国不恭敬随从顺从，使我等偏远之民得不到薛吉罗王的恩泽，愿国王屈意相从，对大王承命奉事，可使子孙福禄长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大臣提到啊，现在呢就是说薛吉罗王他统领八万四千小国，对人民也是非常的慈悲的啊，所有的众生呢都蒙受他的恩泽，但是呢唯独我们国家不恭敬不随从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大王呢，所以让我们就是导致像我们这样一种偏远之民得不到虚陀罗王的恩泽。还有呢，虚陀罗王他实际上是行使的是慈政，如果我们顺从他的话，也应该能够得到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利益。所以说指出的也是劝这个本国的国王呢能够屈意相从啊，对于大王的奉命成事啊，就是说是承命奉事，可使子孙福禄长久，这个方面也是要提出一些重点。波罗陀伐尼国王听了大臣的话，心怀怨恨，面带怒色，根本不听从大臣的建言。大臣劳陀达更深嗔恚，就心中暗想：我见到国王治理国政，匡正教化不正，为表明我的忠诚，望能辅佐他治国，谁料他反大怒，不听从我的善言相劝，既然进谏无用，或许还会被杀，不如先将他除去，也算是为民除害。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听了大臣的话之后呢，就是虽然从道理方面是没办法反驳，但是呢还是听不进去啊，对这样一种大臣的话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说听了之后呢触及到他的痛处了，或者说竟然说这样一种就是他认为大逆不道的语言，所以说心中非常怨恨，乃至于面上带着怒色。那么就是大臣这个劳陀达呢也是很生气，很生气的嗔恚心，他就想到了我见到国王治理国政方方面面的话就是说教化不周啊，为了表明我的忠诚，也希望能够辅佐他治理国家的话，那么就是说了这些忠言料不到就不料这个国王反而大怒啊，不听从我的善言相劝，现在的觐见没有起的作用，也许呢还会因为他发怒的缘故被杀死，所以现在他准备提前把这个国王除去啊，也算是为民除害了。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事情就已败露。国王集合群众想去讨伐他，此时劳陀达知道国王想来抓他，即便乘快马逃跑，群众马上紧追不舍。劳陀达素来善于射术，又知道人身上有十八处中箭硬死的部位。兵众虽然赶到，却不敢接近，因此劳陀达径直跑到富加罗巴国，见到快木王，里外问讯后，与国王交谈。他讲的事实颇富道理，大王便看中他，封为大臣。但是在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时候呢，事情就暴露之后呢，这个国王就想把他抓起来杀死。那么就说是就是带兵去讨伐他。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劳陀达也知道国王要抓他，所以要乘匹快马马上逃跑。那么其他的兵众开始紧追不舍，但是也不敢追得太近了。为什么不敢追得太近呢？就因为这个劳陀达呢，他有在国家当中啊，整个国家当中也有威名的。一方面大家知道他是非常精通这个射箭的，精通射术，而且人的身上面有十八个地方，你如果一旦中箭，马上死亡的部位。大家都了知他的这样一种他的技能，所以说虽然追赶呢不敢接近他，因此呢劳陀达就跑掉了，径直跑到了快木王面前，里外问讯之后呢和国王交谈自己国家等等这个事情。那么国王呢听到他讲的事情很有道理，就看中他，把他封为大臣。随着与国王逐渐亲近，他把来之前发生的事禀告给国王听。国王听后问群臣道：那个国家不属我管辖吗？群臣回答道：都归大王管辖，但他平时地处边缘，不来臣服。劳陀达说：波罗呃波罗呃 火把米，顽固暴虐，凶残分类，失重放荡，沉迷荒淫，不识礼度，凭借地处偏远，墨守颠倒之行，不遵守王命，彼国人民感到厌恶，把他看成怨敌一般，请给臣一些兵马，我愿降降服他。那么和国王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呢，他就把就来这个国家之前的在本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详详细细给国王讲了。国王听后就问群臣，那么那个国家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治理好，是不是不属于我管辖？大臣都回答说都归大王管辖，但是因为他呢依凭自己的地处偏远，没有城市。这个时候老头大要进一步的把他的这个实际情况讲了。那么这个国王呢，就是非常的顽固，或就是非常的这个凶残，根本也不是这个经常不治理国政，沉迷在色欲当中，然后呢也是行事很多颠倒之行，不尊重王命，这个国家的人民呢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把这个国王看成怨敌一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请给我一些兵马，我愿前去降服他。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快木王啊，他倒不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国王没有臣服他的缘故，他就同意去发兵去这个讨伐他，而是因为就是说人民啊过得非常的痛苦，在自己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当中，还有人民过得这么痛苦的，所以他自己呢也是想到解救这个人民吧，把这个国王也从恶行当中解救出来，所以说也是后面同意发兵讨伐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国王听后便同意他的请求，令各小国选择精兵良将，约定日期前来集合。前往波罗陀拔尼王国，这时邻国之王派人对波罗陀拔尼说，连夫敌类都已下令发兵攻打你的国土，你怎么还舒适的安坐着呢？波罗陀拔尼听到这个消息愁闷迷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那么就是说国王听了他的话之后呢，也同意发兵呢，然后让下令让各小国呢选择精兵良将，约定好时机之后呢，到大国集合，一起前往这样一种这个波罗陀拔尼去进行讨伐。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国王还不知道，那么邻国的一个国王给他讲了，整个南山部族整个连夫体都在下令发兵攻打你的国土了，你现在怎么还这么舒适的安坐在这里，没想一点办法。那么这个国王听到消息之后呢，才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坐立不安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当他穿着污垢黑衣坐在黑暗处时，有婆罗门宰相来到他那里，问起缘故，国王有什么忧愁之事，愿对我宣说。波罗陀拔尼王说，你还没听说吗？原来的老陀达逃到快木王那里，因此发起事端，劝说快木王发动84000小国兵众想来攻打我国，倘若他们到来，便会灭掉我国。宰相说道，当令群臣共同商议此事。那么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前面听到这个别人发兵攻打他的消息之后呢，内心当中非常忧愁，所以说穿着污垢黑衣坐在黑暗处。穿着污垢黑衣坐在黑暗处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心思在享受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宴会啊，穿着这个好衣服的，所以说他就是穿着一般的这些污垢黑衣，自己也是独自的住在黑暗处发愁。这个时候呢，有国人的宰相到他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样子啊，就问国人什么忧愁的事情，给我们讲一讲，能不能分担的。国王就讲到了这个原因啊，以前那个大臣逃到快木王那里去了之后呢，发起了事端呢，现在呢就快木王发动了84000小国的兵众要来攻打我国，如果他们一旦到来，我们的国家就灭亡了。宰相听到之后呢，就说应该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应对，随即召集大臣共同商议，大家图谋后与辅相一起说道，我们听说快木王发誓不施，说到父母不容来不施者乱，其余一切绝不拒绝来者意愿。现在我国中有一个活的人，应当劝他前去求讨快木王的眼睛，若能得到大王的眼睛，其军兵卒也其军兵卒也退却，其军兵卒也退却。国王听后马上同意，随即派辅相到去盲婆们那里劝他前往。那么就是说召集大臣一起商量之后呢，大家觉得那么就是说是如果真的要用就说是这个发兵去抵抗的话，这个是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个是没办法真正抵抗大王军队的。但是呢，用一些巧计就是说因为大王呢喜欢布施除了父母不布施之外，其他的这些妻儿都可以用来布施。那么现在呢，我就说是我们国家有一个盲婆罗门，就用他让他去就乞讨这个快木王的眼睛。 如果能够得到大王的眼睛的话，他这样一种他的这个精兵啊，足以退去了，大家就无心恋战，无心恋战之后呢，就自然退去了，就是这样的。国王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同意了这个消息啊，一个好的主意，就派这个辅相去蒙婆伦那里劝他前往。辅相马上派人去叫蒙婆伦的名，很快把他带到，告诉他说，如今国家有大事要行处理，希望您能重视，一起帮助承办这件事。婆罗门说，我现在双眼失明，究竟什么能力帮你办事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辅相找到了蒙图婆罗门啊，就是说让他去办一件大事情，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办一个大事情。那蒙婆罗门说呢，办大事情要眼睛才行啊，我恰恰现在就是双目失明了，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办事情的啊。辅相又说到，须提罗王想协助兵众来攻打我国，倘若他们到来，我们身体强壮，虽能逃避，但也担忧被杀害，更何况你是盲人，怎能逃脱呢？然须提罗大王有誓言，随人所需，不是一切，绝不拒取其的意愿。你如果向他求讨眼睛，估计一定会得到。如果得到他的眼睛，他的兵众会停止攻打我国，如果此事能办妥，将重重赏你。婆罗门说，现在我什么也看不见，怎能办妥此事呢？国王又劝他说，我会派人护送你前往，随即给他稻粮以及路上的一切所需，随即上路而去。那么这个辅相呢，就把这个事情说得很严重，他就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须提罗王啊集合兵众来攻打我们国家了，如果一旦到了我们国家，打破城池之后呢，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人虽然能够逃避，但是也是担忧被杀死的，更何况你是个盲人啊，是到时候绝对逃不脱的啊。他就把这个事情渲染得非常恐怖了啊。然后呢，就说是把这个事情转到正题上面了，他就说是这个但是呢，这个大王曾经发过誓愿呢，虽然所需啊，虽然所需可以布置一切，绝对不会拒绝其的意愿。现在呢，你是一个盲人，正好去乞讨他的眼睛。那么如果能够求到他的眼睛的话，那么就一定能够得到，如果向他祈求的话，肯定能够得到。如果得到，你得到他的眼睛，他就会失明，他如果一旦失明之后呢，那么就说是就其他的这个兵众啊，他就不会再攻打我国了啊。就听到国王出的事情呢，大家就无心恋战啊，就会这个解围。然后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办妥的话，就会重重赏你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经典当中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布施眼睛，布施眼睛呢，从后面这些事情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布施给了他们眼睛之后呢，马上也能够通过一些第四语等等，也马上能够看东西的啊，也马上能看东西的。那么这种事情呢，在现在有时候我们想起来呢，就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我把我的眼睛挖出来，然后按照你的眼睛上，你就能看到了。这方面呢，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讲，你必须要怎么样做一个手术啊怎么样把它才能够重新看到东西，而且成功率多少还有计算。但是就是说在以前的时候，这个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婆罗门也没有想到，他眼睛挖出来了，他失明了，我也不一定得到利益啊，这个都没有这样想啊，就说明在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大家都是认为，都是这样以为呢。像这样，只要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布施眼睛的话，只不过就是舍得舍不得的问题。如果能够舍得的话，就是说给你布施的眼睛，你就能够得到利益。这个方面也是说明这个福报比较深厚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个福报浅薄，福报比较深厚的时候呢，像这样很多事情呢是超出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的。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现在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和以前的很多很多不一样。所以说福报深厚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说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呢，有很多特别发达的这个物质啊，手机这些都没有，这个是一个落后，似乎是一个落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不是叫落后，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一种非常就是说是个先进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福报浅薄了，必须要通过其他的这些手段来进行，才能够达到以前的一些很简单就能够达到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经典当中呢，诸如此类的这个事情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思维的方式呢，最好还是跟随当时的这种情况去思维，不要通过现在的思维模式去看当时的事情。如果这样看，我们就这个觉得是个，这个就觉得就是迷信的，这个觉得就是说法的，这个觉得是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从这个方式呢观察的时候呢，很多很多一段时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发展和事情对大家对事情的思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个事件再过几百年，后面的人来看我们现在的思维的时候，那根本理解不了的。 不就是说是我现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后再过几百年别人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无法理解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用现在这些东西，现在一种方式来思维来办事情。那么以前别人不是这样思维的，别人也不是这样办事情的，他有他的一套东西啊，他有他一套东西。所以说呢，我们也应该通过当时的情况啊，尽量的想象当时的情况，通过他们的这种方式来思维，福报比较深厚等等的，在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他这个当中经文当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了。婆罗门说我看不到，没办法办此事，没办法到这个国家去啊。国王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的，我会派人护送你去的。然后给他道人之后呢，啊，就说是让我们陪他一路上上国去了。这是快木王，这是快木王国中接连出现种种反常的现象，空中有风筝、电闪、星落、阴雾弥漫、雷霆霹雳、大地处处裂开、飞鸟之类凄切的悲鸣，并吹折之声自拔羽翼，虎狼狮子等走兽之类在人间鸣吼，与地上翻来覆去。国王陈琳对这些现象感到十分奇怪。当这个婆罗门上路的时候呢，此处在这快木王国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恶兆啊，出现恶兆，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人来乞讨这个国王的眼睛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出现了一个恶兆啊，从电闪雷鸣乃至于这些野兽在地上打滚呐、啊，或者说在跑到人间来吼叫啊，一方面都是非常反常的事情。而这个国王大臣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感到奇怪，但一方面还是不了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呢，婆罗门出现了。这时婆罗门不久便来到大臣，径直来到殿前，高声说道：“我在他国成闻大王的名望德行，不是一切，不惧于其者意愿，故远道而来，希望能得到大王的施舍。”那么这个婆罗门到了大臣之后呢，也是径直的来到啊，就是说国王的座前了。那么这个是在有些时候一段时间当中是不可能做的事情，尤其是像古代的中国，你要直接走到殿前，那就是找死。像这样的话，你肯定是行刺或者什么怎么样，那么你必须要通过很多很多次的这个申请之后，才能够最后有没有到国王面前的这个机会都不好说。但是前面我们也分析过，这个人是简单的时候呢，就他这个事情很简单，所以很多事情呢国王亲自处理的，所以这些人就可以直接到殿前来高声说道呢。那么就是说我在其他国家就听到大王的这些名望德行，尤其是布施的心愿非常猛烈，所以说我远道而来，希望也能够得到大王的施舍。国王听后呢，啊，立即下座问讯：“你远道而来，不会太疲倦吧？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所需，国土、珍宝、车马、鲶鱼、衣被、饮食、随便啊医药等一切所需，我都会给你。像菩萨就说是所具备的特质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听到了这个想要求施的声音的时候呢，非常的欢喜，马上下座问讯，通过非常谦卑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就是问候他：“你远道而来，会不会很疲倦呢？你如果想得到一些所需的话，不管是国土来自于医药等，我都可以给你。”婆罗门说：“以外物布施所得福德不是很善妙，以自身布施所得果报才善妙。我很久以来就失去双眼，长夜处于暗黑暗中，陈文大王布施一切，故决定前来向国王求他双眼。”那婆罗门说呢，单单外面的这些国土珍宝啊，一方面东西呢，如果做布施的话，这个福德不是很善妙的，如果能够布施自身，那这个才能够得到很善妙的果。那么我呢，是很久以来就失去双眼了，长夜呢是处于黑暗当中，看不到一切色法。那么现在呢，承蒙大王布施一切，所以我想要国王的双眼。国王听后十分欢喜，对婆罗门说：“你想得到我的眼睛，我会给予你。”婆罗门说：“如果想给我的话，什么时候能给呢？”大王对他说：“七天以后便是给你。”那么国王听说这个对方他要自己的眼睛啊，就是说以前也没有人提出过要自己的双眼，他的一双眼，他的眼睛非常非常的好，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听说别人要他的这个最珍贵的眼睛啊，或者说是这个双眼的时候呢，非常高兴，他就觉得有一个布施的这个机会啊。菩萨作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不会觉得自己对对方有恩，而是觉得就是说是对方对自己有恩，因为对方向自己就是说是这个求施的缘故自己能够圆满布施，如果没有对方自己没办法圆满布施，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对这些这个施者也是非常非常感激的。所以说国王听了非常欢喜啊，他说：“你想得到我眼睛没有问题，我会给你的。”婆罗门就是说：“如果想给我的，什么时候给呢？”大王就说：“七天之后做些准备，然后就可以给你。” 不是眼睛，然后就这样子啊，同学，今天讲的这个东西。